打开心量，放下自我，活在当下，奉献真爱。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贤宗法师禅修六部曲之遇见与未来对话，录播迷你。本书将带你触摸真实的内心世界，欢迎收听。
第二章，无涯。是也，我们如何调伏自己的内心，找到自己人生想要的境界呢？这不是别人所能给我们的，关键是要知道我们自己想要什么。禅修首先就要我们从这样一种平和的状态中去觉醒生命真正的意义所在。普通人只看我的职务如何，能不能赚钱，这种思维太狭隘。当初我来到桐乡设计香海禅寺大殿的时候，曾经到台湾考察了很多寺院，因为台湾寺院弘法的模式很现代。到那以后，我头脑里第一个想到的是，假如香海禅寺在台湾，我如何找到自己与众不同的模式？虽然现在两岸还没有统一，但十年之后呢？我在探寻的时候，不是只看佛教，还了解了基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甚至还研修了中国革命史、西方哲学、心理学。为什么我要学习这么多东西呢？实际上就是为了打破自己的思维局限，不断从更高、更远、更多的角度去思考。如果一个人没有站在1000步的位置，他就很难了解500步的状态。未来愿景的实现与否，永远是跟这个人志向远大与否息息相关的。很多人都觉得佛教的思想是最好的，只要了解这个就已经足够了。我说不行，除了了解佛教，你还要了解其他宗教，还要了解各种各样的人文和科学知识，还有企业的管理文化。所以我读基业长青、卓越的领导人等管理类图书，还学习各种各样的管理科学知识。现在我们成立了读书会，读书会会推荐各种各样的书。一个企业的掌舵人的思想格局要远远超越行业的状态。我经常推荐大家读《大转变2050年的世界》这本书。50年之后，我们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这个行业会变成什么样？作为一个企业的掌舵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远大的视野，你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好今天的事情。没有远大的目标和方向， 你甚至都不知道如何迈步。要经常问自己三个问题：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往哪里去？当一个人不了解自己，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能力，处于什么样的状态的时候，就很难把握现在所处的位置，就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该往哪个方向去。企业也是一样的，不了解你的企业，就不知道企业所处的位置，不知道现在的位置，你就不知道如何规划未来的愿景。而你想知道自己的位置，想知道自己企业的位置，就必须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不管你拥有多少财富，每天也只能睡一张床；不管你拥有多少产业，每天也只能吃三餐饭。有人即便只有一碗稀饭，一碟咸菜，也会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味的。一个人在这个世间能消费多少东西呢？这个理念明白之后，你就知道应该如何去定位自己的人生了。其实人都是被社会的价值观推动着走的。打一个比方，这个世间就像一口盛满水的大缸，有人拿着一根棍子不断地往一个方向搅动，所有的水也都跟着向一个方向转动。如果有一天我们从流俗的价值观当中跳出来，看看自己在什么位置，看看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你就能了解自己，找到自己人生真正的智慧。无涯。《礼记》中强调学、问、思、辨、行的结合，这几个字对我们的学习大有裨益。学习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螺旋式前进的过程。如果学到的东西不付诸行动，那么再好的思想也只是空谈，这只能使学问变成一种障碍，叫做所知障。你学到的越多，障碍就会越大，因为知识对你而言就只是知识，它无法成为你的德行。庄子《养生主》中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以耳为知者，殆而已矣。这句话的意思是要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所以知道多少就是多少，不必强求。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治，圣人议而不变。这就是圣人对于学问的态度。人求学问，并不是为了自己怎么通达， 而是为了让自己在遇到挫折时不会不知所措。这些正与佛教所讲的八苦禅道相契合。苦是这个世界上时时处处存在的状态，知不尽苦，两相忘苦，还有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炽盛，处处是苦。很多父母将自己的孩子放在香海禅寺，当然孩子们在这里生活也是一种修行。我常常跟他们讲，你们越是不愿意去做一件事情，就越要学会把它接受下来，这样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成长。人生的成长就是不断地在痛苦的煎熬当中达成的超越。因此，苦难是我们最好的修行。荀子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在古代，人们都会供一个牌位，写着天地君亲师，就是要报本，报生之本，类之本，智之本。佛教也要求我们报四恩：国家恩、众生恩、父母恩、师长恩。我们要时时记得感恩，怀有一颗慈悲心，这样生命才有意义。佛陀在菩提树下问自己，真的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吗？从出生到死亡，我们的身体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甚至我们的头脑和心更是千变万化。昨天奉为真理的，今天就可能认为是谬论，今天认为是朋友的，明天也许会当作仇人。现在喜欢的，可能没过多久就厌弃了。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可我们就执着于这个我，结果就产生很多烦恼。我们每天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都是从自我的角度展开的。我们总是会顾及自己的面子、利益、幸福，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烦恼。这些烦恼最初始的原因就是我。佛学就把我的局限称为我执、我障。悲智也就是自觉觉人，自度度他，觉悟人生，奉献人生。觉悟人生就是智，不能觉悟的人永远执迷。奉献人生就是慈悲，不懂奉献的人永远狭隘。佛学说人生三毒，就是贪嗔痴，所以要用戒定慧来破除。贪使我们永远不能满足，不断地索取；嗔使我们只要遇到与己不合的人和事，就产生不平衡的心理， 处于不平状态中，不能自拔。痴使人不理解事物，而产生各种各样不正确的见解。我送给大家一句话：做本分事，持平常心，成自在人。做本分事，就要求我们安住于当下，不生妄想，专注地做好手上的事情，珍惜来到自己身边的一切有缘人。持平常心，并不是不做事情，而是要用正确的心态来面对。正像香海禅寺日诵警策文中所言，我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我可以控制它的宽度。我不能左右天气，但我可以改变心情。我不能改变容貌，但我可以展示笑容。我不能控制他人，但我可以掌握自己。我不能预知明天，但我可以利用今天。我不能样样胜利，但我可以事事尽力。空船。冬天的两只刺猬，由于太冷而想相依取暖，但是因为身上全是刺，靠得太近会相互刺伤，离得太远又达不到取暖的效果，那么他们就会寻找一个最适合的距离。这个距离利人利己。如果你在人际交往之中能够保持这个合理的距离，那么相信你会达到完美与和谐。在生活中也是这样，如果你想快乐，唯一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变成空船，让任何的有到你身边都变成了无，任何的丑到你身边就变成了美。俗话说，宰相肚里好撑船。当我们的心量大到像大海一样时，就可以包容一切，宽宥一切。我们站在此地，只能看到如此之高度，领略如此之风物，但是我们站在屋顶上会怎样呢？在飞机上看到的又会怎样呢？在太空上看到的又会怎样呢？这就是庄子说的：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的道理。大的智慧需要心灵的高度，高度不到者是不解其中之理的。假如你看过太空的情景，你还会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是权衡一切、判断一切的万物之灵吗？恐怕那时你所看到的整个地球也只是宇宙中的沧海一粟吧。当我们试着从他人的立场和角度来进行思考，每个人都退一步，保持一点距离，学会理解他人，赞美他人时，关系就会和谐，事业就会顺畅。请大家谨记这样的思维方式，随时审问自己的内心：我是谁？从哪里来？我在哪里？ 要往哪里去？不妨常问问自己以下问题：我的位置在哪里？我有多少能力？能做多少事情？企业处于什么样的处境？在家庭中，我是什么角色？在朋友眼中，我又是怎样的形象呢？虽说我是谁，是佛教禅宗启发弟子心灵的话头，但是我发现，它适用于每一个人。如果你是父母，如何教育子女？如果你是孩子，如何赡养父母？如果不清楚自己是谁，那么你既容易狂妄，也容易自卑，更容易迷失自己，找不到来去的路。这几年，我逐渐感受到，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财富，而是时间。时间如水流逝，一刻也不得停歇，因而格外珍贵。如果我们的精神和毅力不能够坚持到最后，我们就会一生碌碌营求而无所了悟。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感到不幸、苦恼、忧虑、担心？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更不明白自己能做什么，在懵懂与无知中蹉跎一生，甚至临终之时也不会明白自己一生的所为。许多人终其一生浑浑噩噩，就是因为他不去思考。这样的人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更没有未来。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时时思考。每个人应该都有自己人生规划和奋斗目标。然而，如果我们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又怎么会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该往哪里去呢？《孙子兵法》谈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敌人比你强大，你怎样去保存自己的实力呢？如果你有自己的优势，又该怎样去战胜敌人呢？如果我们对于别人其所做的事一头雾水，那么纵然你现在能获得财富，这财富也不会是持久的。这个世界一直在变，一切如水流动。如果你闭门造车，出门涸辙，一味地固守自己陈旧的理念，那么你终将会被淘汰。空船。冬天的两只刺猬由于太冷而想相依取暖，但是因为身上全是刺，靠得太近会相互刺伤，离得太远又达不到取暖的效果，那么它们就会寻找一个最适合的距离。这个距离利人利己。如果你在人际交往之中能够保持这个合理的距离，那么相信你会达到完美与和谐。在生活中也是这样，如果你想快乐，唯一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变成空船，让任何的有 到你身边都变成了无，任何的丑到你身边就变成了美。俗话说，宰相肚里好撑船。当我们的心量大到像大海一样时，就可以包容一切，宽宥一切。我们站在此地，只能看到如此之高度，领略如此之风物。但是我们站在屋顶上会怎样呢？在飞机上看到的又会怎样呢？在太空上看到的又会怎样呢？这就是庄子说的，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的道理。大的智慧需要心灵的高度，高度不到者是不解其中之理的。假如你看过太空的情景，你还会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是权衡一切、判断一切的万物之灵吗？恐怕那时你所看到的整个地球也只是宇宙中的沧海一粟吧。当我们试着从他人的立场和角度来进行思考，每个人都退一步，保持一点距离，学会理解他人，赞美他人时，关系就会和谐，事业就会顺畅。请大家谨记这样的思维方式，随时审问自己的内心：我是谁？从哪里来？我在哪里？要往哪里去？不妨常问问自己以下问题：我的位置在哪里？我有多少能力？能做多少事情？企业处于什么样的处境？在家庭中，我是什么角色？在朋友眼中，我又是怎样的形象呢？虽说我是谁，是佛教禅宗启发弟子心灵的话头，但是我发现，它适用于每一个人。如果你是父母，如何教育子女？如果你是孩子，如何赡养父母？如果不清楚自己是谁，那么你既容易狂妄，也容易自卑，更容易迷失自己，找不到来去的路。这几年我逐渐感受到，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财富，而是时间。时间如水流逝，一刻也不得停歇，因而格外珍贵。如果我们的精神和毅力不能够坚持到最后，我们就会一生碌碌营求而无所了悟。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感到不幸、苦恼、忧虑、担心？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更不明白自己能做什么，在懵懂与无知中蹉跎一生，甚至临终之时也不会明白自己一生的所为。许多人终其一生浑浑噩噩，就是因为他不去思考。这样的人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更没有未来。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时时思考。每个人应该都有自己人生规划 和奋斗目标。然而，如果我们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又怎么会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该往哪里去呢？《孙子兵法》谈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敌人比你强大，你怎样去保存自己的实力呢？如果你有自己的优势，又该怎样去战胜敌人呢？如果我们对于别人其所做的事一头雾水，那么纵然你现在能获得财富，这财富也不会是持久的。这个世界一直在变，一切如水流动。如果你闭门造车，出门涸辙，一味地固守自己陈旧的理念，那么你终将会被淘汰。根源。人生是一个过程，不管现在你多年轻多漂亮，还是过得生不如死，都是一个过程。但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走好。比如某天我在授课，虽然只是我讲过的无数课程中的一堂而已，不过若是我真正用心和大家分享，不但大家会得到收获，我自己也能获得快乐。这种快乐就来自那个时候，我的心跟我的身体融合在一起。这种身心合一的状态，就是佛教讲的解脱。当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每时每刻都能处于解脱状态的时候，人生就是幸福的。只有解脱，我们晚上才能睡得好。只有解脱，我们每天都能活在天堂里面。只有解脱，我们才能欣赏生命的价值。如果每天把自己绑得死死的，就像一具僵尸，手脚放不开，会很难受。当一个人难受的时候，会吸引什么样的东西到自己身边呢？吸引难受的人，吸引难受的事，吸引难受的事业，难受的一切一切都会跟着来。负面的人吸引负面的东西，正面的人就会吸引阳光的东西。成功的人大都是正面的人，不成功的人大都是负面的人。这个世间永远是阴阳相辅相成的。你看到我前面的时候，你就看不到我的后面；而当我背对着你，你就看不到我的前面。这就是阴阳。手心下面是手背，凳子翻过来就是凳子的背面。你不要认为选择了正面就没有负面，负面会跟着正面来的，只是你看不到而已。关键就看你正面的力量够不够强大。大雪纷飞，出门会很艰难，但很快雪就会融化，春天即将不远。人生的道路上，一切都可以抉择。事情做不好，家庭不幸福，人际关系不和谐，身体不健康， 我们所碰到的所有不幸，都是谁把它们吸引来的？第一个要反思的就是自己。只有反思，我们才能找到根源。只有反思，我们才能更好的成长。如果我们不能反思自己的问题，就永远找不到问题的根源。内外一如。人往往在声色中分别苦乐，单凭自己所谓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或接受，或拒绝，或爱，或恨，或喜乐，或痛苦。佛学说，万法由心，意思是无论什么事情，都是从我们的心中而生的，最后也会回到我们的心中。因此，对一个修行的人来说，不论什么事情，或好或坏，或小或大，往往看的并不是这件事情的本身，而是关照我们的内心。什么是声色？声，以耳肯定能听见；色，以眼肯定能看见。《金刚经》中强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也就是从有的觉知达到因无所住，才能让内心达到一片清净的状态。相传云门禅师还未悟道的时候，一天傍晚，他去拜访木舟禅师。木舟禅师的道场大门紧闭，云门禅师在外用力敲打，许久之后，木舟禅师才来开门。云门禅师站在门外，木舟禅师站在门里。云门禅师道明来意之后，一只脚正迈进门槛，谁料木舟禅师突然用力关上大门，夹得云门禅师痛得在门外大叫。木舟禅师却不慌不忙地问，谁在喊痛？云门禅师答，师父，是我。木舟禅师又问，你在哪里？云门禅师答，我的脚被关在门里了，我还在门外。木舟禅师说，人在门外，脚怎么会在门里呢？云门禅师答，我确实被门分成里外两半了。木舟禅师说，你真愚痴，一个人哪里有里外之分呢？云门禅师闻言，就在那个当下，感觉天崩地裂一般，一个虚妄的世界顷刻崩塌，而一个光明的世界呈现在他的眼前。他瞬间证悟了内外一如、平等无二的道理。一个人不论身体在哪里，心都是不变的。一个修行的人，不要为声色而茫然，不可完全凭借自己的意识停滞于声色带来的感受之中。学佛在学般若，只有有了般若，才有觉悟的机会。我们对生活、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好奇之心， 不论身处怎样的环境之中，都想一探究竟。然而，这就是一种经历和成长。当我们真正了解了生活、生命的本质，那么，任何困难在我们面前都将不堪一击。桥底的天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是很多人往往不愿耕耘，却沉迷于收获。在这个尘世中，谁不愿意享受富贵呢？但众人之中，又有几人懂得耕耘，懂得付出的真谛呢？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后生住进赵州禅师的寺院里。后生以为自己聪明过人，常用禅机和赵州禅师辩论。一日，后生问赵州禅师：佛祖慈悲普度众生，众人若有所求，佛祖是不是都能如所愿？赵州禅师答：是的。后生建议捉住时机，便说：我很喜欢你手中的这根禅杖，不知道你可否如我所愿？赵州禅师答：君子不夺人所爱。后生说：我不是君子。赵州禅师答：我不是佛祖。后生无言以对，但心中仍然不服。另一日，后生和僧人们正在禅房里打坐，赵州禅师进来了。众僧人都站起来行礼，唯独后生坐在原地，动也不动。赵州禅师问后生：年轻人，见到老和尚进来，怎么不站起来？后生答：我坐着迎接你，就如同站着迎接你一样。赵州禅师上前就给了后生一个耳光。后生挨了耳光，非常气愤。他责问：你为什么打我？赵州禅师答：我打你就如同没有打你一样。赵州禅师为什么打后生一个耳光？因为这位后生并非以一颗清净的心来寺院修行，不是为了修得真正的般若和慈悲，而是用这一段修行的经历为自己博得一个修行者的名声。事实上，在这个世间，有很多人需要这一巴掌的警醒。佛法中谈正勤精进，主要是让人看住自己的心，令其不放逸，不懈怠。倘若我们将大好的时光都消磨在懒散的贪求与浮华的声名中，结果不仅糟蹋了有用之身，更误入歧途，成为欲望的奴隶，甚至如故事中的后生一样沾沾自喜。如何耕耘？以佛法索取正勤精进，才能展现道的成果，也就是修行所形成的功德。另一则故事讲的是饱参饱学的挑水禅师，他所住持的寺院曾吸引了许多学僧，可学僧虽多，但这些人大多半途而废。于是他解散了学僧们，自己也辞去住持， 此后大家都无从得知挑水禅师的行踪。几年后，一位学生发现挑水禅师在城里的一座桥下和一群乞丐生活在一起。这位学生马上恳请挑水禅师给他开示。挑水禅师对他说，如果你能和我一样在这桥下度过三天，也许我可以教你。第一天，这位学生果真来了，扮成乞丐的样子，和挑水禅师一起过起了乞丐的生活。第二天，有一位乞丐过世了，挑水禅师叫上学生一起把这个乞丐的尸体从桥底搬到山上去好生埋葬。事后挑水禅师回到桥下倒身便睡，而学生却在臭气熏天的桥底辗转难眠。第三天天刚亮，挑水禅师将那位过世的乞丐剩下的食物拿来分给学生吃，挑水禅师吃得津津有味，而学生拿着手中的看似早已变质的食物一口也吞不下去。挑水禅师对他说，这桥底的天堂你是无法享受的，你还是回到你的人间去吧。事实上，在这位学生心中是有佛的，否则他不会答应挑水禅师要来过乞丐的生活，但他却仅仅停留在心中有佛的境界，还没有真正的了悟。这正是挑水禅师让他回人间的原因。何谓读万卷书？是指要努力读书，让自己的才识过人。何谓行万里路？是让自己的所学能在生活中得以应用，也就是理论结合实践，才能学以致用。要做到知行合一，首先不要高估自己，不要像那位屡次冒犯禅师的后生一样妄自尊大，觉得自己的智慧无人能及。其次，还要有一颗勇于实践的心，不要像学僧那样只知道理论，真的需要动手的时候却举手无措。布施与平衡。当年我来到香海禅寺时，连蒲院镇的三轮车司机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但在短短的几年内，我们投放了大量资金把第一期工程完成。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任何商业性的推销，这些资金从哪里来呢？就是我们把自己的理念告诉别人，向他们分享我们正得的智慧。是的，我们正是靠文化的力量将四海的信众凝聚在一起。有这样一个故事，阴间有两个小鬼要到人间投胎。阎罗王说，人世间有两个重要的岗位，第一个岗位你不用付出也可以得到东西，而第二个岗位你永远在付出。一个小鬼跳起来说，我要第一个，我要第一个。结果他来到这个世间就当了乞丐。事实上，第一个岗位正是穷得一无所有的乞丐。第二个岗位是什么？ 他东西多得不能再多了，所以就去施舍。显然，第二个岗位是富翁。你要知道，当你学会施舍的时候，你不但是一个在物质上的富翁，也是一个精神上的富翁。只有能施舍的人，才能得到更多回报。一个贪婪的、永远想获取的人，即使物质上很富有，他的内心也是很贫乏的。能把企业真正做大、做强的那些人，都有一颗博大、无私的心，他们懂得付出，只有这样，他的名望、事业才能遍布全球。就算今天我们穷得一无所有，我们还是可以布施，我们可以布施微笑，我们可以将座位让给别人坐，可以帮老太太提东西。只要我们有一颗布施的心，随时随地都可以布施。一个企业的经营者，如果有一颗布施的心，财富就会聚集到他那里。只要你不断地付出，所有的东西都会回到你身边。你的产品质量是布施，你超出消费者的期待是布施，你给予别人最好的服务，无微不至的关怀也是布施。对待你的员工就像对待自己的父母兄妹一样，这也是布施。在电视剧《乔家大院》里有这样一个场景，年终的时候，乔致庸把他的掌柜请到大堂正中的高椅上，给他磕三个头。显然，只有乔家祖宗才配乔家少爷这样的恭敬，而乔致庸把他业绩最好的掌柜当成祖宗来尊敬，这就是布施。很多人抱怨企业做不好，没有人才，产品研发不出来，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布施的心。别人给我们创造财富，我们却希望所有的钱都装在自己的口袋里。买别墅，买好车，买金银珠宝，买 LV 的包，而不愿意对员工多做一点付出。他们能诚心诚意地在我们这里帮我们做事情吗？我在学游泳的时候发现一个道理，当我想把水泼到身上的时候，水是往外流的，而当我把水推出去的时候，水却往内涌的。人世间的很多规律就是这样背反存在的。当你把钱财散出去的时候，人才就会聚集在你身边，帮你创造更多的财富。如何布施？你不能纠结于好和不好，也不能纠结于善和恶，你应该找一个平衡点。正如一位营养师说，如果洗面奶能把我们脸上所有坏的细菌都洗掉的话，那么好的细菌也无法存活。古代王朝出现暴动，大都是因为失去平衡。清朝末年为什么那么混乱？就是因为所有的钱财和土地都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上，很多人没有土地，没有饭吃，他们就会起来闹革命。因此， 如果你拥有很多财富，那么从现在开始，你就要学会如何把它施舍出去，在这个世间保持一个平衡，你才有福报，才可以真正享受这些财富。藏宝。有一个贫苦的人去拜访一个显贵的亲戚，亲戚怜悯他的潦倒，热情地款待他，他因此而痛饮美酒，醉了后便睡着了。这时正巧衙门通知他这个亲戚值班，亲戚一时叫他不起，无法与他告别，在他的衣服里缝了些珍宝就先走了。但这个人醒后并不知道他的亲戚所为，依旧过着漂泊的生活。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又遇见那位亲戚，亲戚把藏宝的事情告诉他，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的衣服里藏着珍宝。故事中的珍宝，与其说是物质上的财富，不如说是精神上的财富，即真如佛性、般若智慧。这个贫穷的人实际上是一个精神上贫穷的人，而那位富有的亲戚即是佛，众生的佛性被妄念之垢所遮蔽，不自觉知，无从显现。如何才能避免骑驴找驴？如何才能发现藏在衣中的珍宝呢？珍宝的遗忘是由于种种妄想情垢蒙蔽了它，因此它的重现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去除欲念的过程。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纯真的人性，由于自我意识的诞生，人心就像滋生了苔藓的石头，也像落满树叶的大地。沉溺于种种苦恼的人们，力图除去内心的污垢，而渴望呈现清净澄明。盲人提灯的故事我已经说了多次，事实上只有当外在的烛光熄灭后，内在纯真人生的光辉才能显示其妙用。